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方亚欣在这里问候您。不晓得这些岁月，这些日子，我们在这里查考诗歌智慧书，对您的生命，对您的生活，对您的灵性，对您的现实人生，有没有带来一些启发的工作呢？圣灵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导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更清楚的蓝图呢？方亚欣真是深深的为这件事情来祈祷，愿那善善的灵，也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他引导我们，使我们真是知道上帝的话语是这样的丰富而奇妙，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绝对影响的意义。如果我们真是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按着神的话遵行他的话去行，我们会看见自己的人生是这样的丰富，充满了方向，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理想。是不是这也是你查考诗歌智慧书所得到的智慧呢？愿这五卷实用智慧书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创造一个与神连结的生活智慧，使我们对人生，对于很多的事情有与众不同的看法，而这与众不同的看法是从神而来的指导原则。好，底下呢我们就要继续进行雅歌书的查考。雅歌这卷书很不容易读啊，但是感谢神借着林玉华老师帮助我们要明白这一卷书的结构，并且从这一卷书的结构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对婚姻、家庭、感情所设立的意义了。好，底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玉华老师。
好，我是林玉华，在这先问您的安。我们今天要进行到雅歌第四个部分，就是要谈到雅歌的内容了。我们将要一起来看雅歌的结构和它预表的角度，还有它内容里面有些什么难以解释的地方。如果我们单纯以结构来说的话，雅歌的结构可以分为六个大段。现在请您用笔把这六个大段的经文记下来。第一个大段是记载在雅歌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他谈到的是彼此表达爱意。第二部分他谈到了回忆相恋之时，他的经文是在雅歌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第三个部分他提到的是雅歌书的第三章第六节到五章的一节，难忘的一页。接下来第四个段落是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他谈到亲密关系的维系。第五个段落是特别提到了如何迈向成熟的婚姻，也就是一个稳定的婚姻关系。这其中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在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七章的第十节，王对心腹的爱慕， 是在这一段里面所最主要提到的。第二个部分呢，则是记载在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八章的第四节，心腹对于富家的渴望。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第六大段，是记载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它的内容是提到了在黎巴嫩山的盟约，也就是真爱的本质。您记下来了吗？如果我们把这些大段记下来的话，我想在我们后面一段一段进行的时候，您会更清楚。而且我也邀请您，或许你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前，你可以先把这些段落的经文看过一两次，然后呢，试着用你的方法。诶，还用什么方法解释呢？你还记得吧？我们曾经提过的那四种方式来解释。也许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核对，看看我们的解释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亮光，有什么样的看见，有什么样的激励。好了，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我们就来进入到雅各的内容里面。我们先看第一大段，雅各他所提到的第一章第一节，那就很清楚是说到所罗门王的歌是歌中的雅各，这对雅各呢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介绍。他不仅很清楚的介绍他的作者，同时呢他也介绍他的位置。他的位置是什么呢？他的位置是雅歌哦，是歌中当中最美最出色最好的那一首歌。为什么所罗门会这么写呢？我相信所罗门王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应该是在整篇信息都写完了，整个诗歌都唱完了，他写下这句话，因为他非常的满意，他非常的喜乐欣赏他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呢，雅歌，歌中的雅歌的意思就是最出色的。那么我刚才以前也有提过，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二节，所罗门王他总共编了1005首的诗歌，这可是不少哦。但是在这么多的诗歌当中，他自认为他所写的这是最满意的一首。其实这1000多首里面，我相信也包括诗篇，也包括箴言，也包括传道书。但是这些呢，好像一跟爱情比起来都逊色了一点。因为这些励志的小品，这些讨论人生意义价值的这些书，碰到了爱情好像虽然是宝石，但是总被比了下去。所以就像有人说的，因为雅歌呢是每一个人所都经历的爱情，以至于呢它就被赋予不同的色彩，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不同的深度。你看的雅歌看的深或浅，其实是在于你开放自己经历上帝的爱，经历人世间的爱有多深，有多开放。接下来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它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说到苏拉密女她如何想念她良人的风采，还有在这种想念良人，我的良人是那么的美的当中，她又觉得自己好像比不上配不上。这种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在所有恋爱的当中的人都会患得患失的感受。还记不记得，当你看到一个非常柔美非常美丽的女子或者是男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怎么长得这么不漂亮，我怎么长得好像不相称，配不上他。所以啊，我们常常有人就会用下嫁高攀啊来形容我们里面的那种好像配不上的那种感觉，那种滋味。在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有说到酒，这里头提到的酒呢，是被认为有欢畅人心、振奋提神的效用。我相信凡经历过爱情的人都能够了解，爱情的确就是带着这种鼓舞欢心的感染力。而且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爱情会吸引人要求更多，进入更深的爱里面。所以您瞧，在这个地方我所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这就是寓意法。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酒也可以预表基督的爱，使得人能够超越愁苦 可以从那种苦境当中、忧愁里面转为欢乐满足。预表了基督对我们所展现的爱，对我们所供应的一切的满足，所以我们会想到耶稣曾经在有一个地方也把婚宴里面的水变成酒，带来欢愉，带来供应。亲爱的同工，当我提到我们把我们的焦点锁定在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这用的是什么方法呢？这里我所用的就是预表法。所以您清楚了吗？当我提到雅歌是所罗门王所作的，是歌中之歌，是最美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字面，字面上自然的解释，我不需要特别再去做许多的杜撰，举很多的延伸。而在后面我提到酒带来的那种感染力，带来的那种普遍性的邀请，这个是寓意法。而我提到在基督爱里的预表，那种丰富的供应使愁苦转为欢乐的这种特质，这就是预表法。所以您更清楚了吗？当我们提到第三节当中的膏油，这个膏油呢，我们或者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讲法，就是香料的意思，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它有一种特别的用途，就是用在一个是膏利祭司的时候，它也作为第二个迎接嘉宾所用。所以呢，膏油这也代表着是一个对贵客一种不寻常的敬爱。膏油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也预表着圣灵的工作，圣灵临到基督的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保罗也同样把对基督的认识当作是什么？馨香，当作是香气，就是一个如像膏油所展露出来的那种馨香的气息，是众人所知道的。所以您瞧，在这里我同样使用了我刚才说的这三种方法。第一个，膏油就是非常珍贵的油脂，它的本质就是珍贵的香料，但是它特别的用途，用在膏利，用在迎宾，这就是它属灵的寓意法。但是当膏油提到它预表基督的馨香的时候，它的气息，它的见证的时候，这就是预表法。所以同工们，您更清楚了吗？我们接下来看苏拉密女在这一段的文字里面，她切切地展现出她盼望她良人的来到，她也期望自己能够被吸引去跟随他。她对她自己的形象有非常健康的认知，她说，我虽然黑，她不但指她自己皮肤因为劳动的关系晒黑，他也是表明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是低下的，是平凡的，是如同在沙漠地游牧的女子。他把自己比喻成以实玛利的子孙所用的黑山羊和骆驼毛的帐篷，这是指着他的地位啊，他的身份啊，甚至他在人眼前都是非常非常的平凡，非常非常不以为特别的。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把自己内在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比作五彩缤纷所罗门的幔子，这也表示我们的身份都原本是如此的平凡低下，甚至是粗糙的，甚至我们是被罪的黑暗权势所笼罩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呢，我们却被看为最美丽、最可爱、最尊贵的。我们学习像苏拉密女一样祈求那不配得的祝福，同时也承认自己的不足和真实的状况。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您如何，我们常常被教导不能够爱自己，不能够自私，不能为自己的需要，为自己心中所渴望的来祷告，来祈求。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苏拉密女凭着单一纯净的爱，他向他所渴慕的良人来祷告，寻求他的爱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对于我们爱的对象，不要吝啬表达我们的需要。当然，我们的需要不是一个苛刻的强求，我们的需要乃是对他的渴慕，希望他更多的满足我们，希望他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也像苏拉密女一样， 承认自己的不足和真实的状况，但是这些不会拦阻我们去寻求那上帝的更多的参与，我们的良人更多的爱情，我们将会经历到不同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接下来苏拉密女她就说到她所祈求得着了，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苏拉密女的渴望，她求神能够引导她，她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苏拉密女因为内心的渴望，她不愿意枯坐等候，她不愿意像一个一筹莫展的那种瞎眼人。她期望所谓的长午啊，在长午的时候就能够见到神，见到她的良人，那个意思是指的在最短的时间，很快的，我希望很快的我就能够见到他。有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啊，我们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要渴望上帝，我不愿意等，等到说啊，主啊，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你再来摸摸我，拍拍我吧。我们渴望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竭力的要来到他的面前。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渴望看见我们的爱人，渴望看见我们的伴侣，跟他分享，与他同在。当我们有这样渴求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什么？他良人的爱慕和馈赠。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位被渴慕的良人，他用相对的，用赞美来回应这个女子对他发出的爱情。他赞美这个女孩就像一个被装饰非常美丽贵重的宝马。这些马是不是一般驴子啊驼啊，他是什么？他是被养在皇室里面，是被照料得很好，是体态健美，是非常名贵的。跟苏拉密女，他认为他自己的形象，你看到没有，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原来认为自己的真实状况是在沙漠地的，是不被起眼的，是被风吹日晒的。但是呢，在这里王的眼光，王回应他的爱却是什么？你就像在我的眼里头，你就像是一个被装饰美丽、养在尊贵皇宫当中的宝马。这些装饰品都是从哪来的呢？都是他爱人的纪念品。他爱人给他每一个纪念品，都向他诉说着他们之间的爱情。这也预表着神对他所爱的子民，也慷慨地赐给各式各样的恩典恩赐，使得我们更加的体面，使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越发被高举起来。这个高举其实不是他原来的地位，原来所有的，而是他知道是他所爱的赏赐给他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喜，是不是？但是呢，有第二个，当苏拉密女的良人回应她爱的时候，其实这些外在的其实还是一个层面。她更提到这个晋升的，在第二节和第三节、第十三节里面所提到的拿达香膏和墨药，这些贵重而且具有特殊功效的香膏、墨药，有医治、有让人舒畅的功能的，这些就他们就常常把它别在她的脖子当中，当作项链一样带在身边，无时无刻，他们被装在小袋子里、小瓶子里，日夜不离身。这个礼物啊，是外在的，但是那个同在呢，却是不分日夜的，这是更深的、更深的满足。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有的一些做妻子的，或者一些做爱人的，常常都会埋怨说，你都不陪我，你都不跟我说句话，你都不跟我在一起，我哪有没有跟你在一起？你看我送你这个，我送你那个。其实赠品馈赠是另外一回事，同在却是更重要。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苏拉密女所得到从良人来的礼物，从外在进入到内室，从外面的礼物进入到内心最深层的同在？这样的意义是更深层的，并且在苏拉密女她的祈求里面带来一个回应的功效是什么？他们互相赞许的喜乐。如果有一个爱情是单一的，我们称之为单恋，单恋是最痛苦的， 单恋是最没有希望的，而且单恋是最没有进展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底对你存了什么样子的想法，对你存了些什么样的感情。但是在这里，苏拉密女与她的良人彼此互相的赞美，而且她用的这些赞美的词句是非常充满喜悦，充满许多很美丽很特别的句子。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赞美呢？她称她是鸽子。鸽子是什么意思呢？鸽子就是指着恒心、忍耐、仁慈和温柔。没有比鸽子更加专注、更加专一、更加甜蜜跟温柔的了。他形容他是沙伦的玫瑰。沙伦的玫瑰其实是指着在沙伦这个地方，他所盛产的玫瑰是玫瑰花当中最美的。玫瑰花到处都有，但是唯独沙伦所出的玫瑰格外的美丽。他也被称为谷中的百合花。所谓的百合花，其实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百合花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很多地方的百合花是白色的，但是在那个地方的百合花呢是红色的。百合花常常都会看到，但是呢路旁山，在路旁田野当中的百合花呢却不如山中谷里头的百合花更为幽静纯洁还有缤纷多彩。那么当然你要到谷中看百合花，是不是就要付上一些代价一些寻求呢？所以呢谷中的百合花也是指着它是最是他心里所渴望的。而他第二章第四节所提到的筵宴所，这筵宴所啊是指着储备各种酒啊和食物的地窖，酒窖而言的。你看若是在那个地方，你会担心没有的喝没有的吃吗？所以在这里也指着那种丰富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那种彼此的享乐，彼此之间所提供出来的那种惊喜满足是没有断绝的。另外他又有两种动物来形容他们愿意克制自己来等候对方，他们用羚羊和母鹿。羚羊和母鹿都是以害羞出名的，在这里他是要求不要惊吓，不要勉强，只要等用百般的忍耐智慧等我们。神也是这样啊，神他用百般的忍耐智慧对待我们，引导我们，至终让我们可以领会他的爱情。所以我们可以在顿悟当中体会然后回应他，这当中其实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用尽各样的比喻形容来赞美对方，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交通的喜乐和彼此当中的建造是何等的亲密，何等的光彩。其实教会也在基督的称赞和应许当中得到这样的鼓励和得到这样的鼓舞。当我们更加的真实认识神的同在和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爱心和忠心也会相对的慢慢的增强。可是我再次说，这样子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全人来回应上帝的爱，回应我们伴侣的爱。但是这样的爱越走越滋润，越走越甘甜，越走让我们越多经历爱。所以爱的特质呢，就是被操练的当中，被刻意学习的里面，我们就越发的得到那种丰美。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那种用言语来赞美哦，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有没有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们不断的彼此对唱，不断的彼此用口舌、用话语、用想尽各样的美词来回应对方。而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用言语来赞美神，也同时要用言语来欣赏我们的同工。我们常常会担心别人会因为我们说的话骄傲，我们也很怕人家会以为我们谄媚。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没有真的骄傲的心先存在我里面的话，我怎么会担心别人会因我而骄傲呢？ 如果我的心里面没有高低比较的先行存在的观念的话，那么我怎么会担心别人认为我在谄媚他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言语上学会彼此赞美，彼此服侍，彼此欣赏。我们今天就在解经的部分先谈到第一段，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下一次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二章的第八节到三章五节以后的经文。盼望上帝借着我们每一次的分享，都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深刻。而我们呢？我们也要用什么样的爱来回应他？甚至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个更深更真实学习的对象，就是我们身旁的人，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同工。我们如何用神的爱来对待他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言语，让我们在言语当中可以从彼此的言语里面得安慰，得激励，也得我们所应该付上的服侍。我相信言语是一种服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善用我们的言语来赞美你，也善用我们的言语来欣赏彼此。主啊，我愿意你自己在我们教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赏赐各样百般的恩赐，百般的礼物。但是主啊，我们更深迫切的是要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才能让我们的心满足，因为你的同在才可以让我们爱你的心可以得安息。主啊，你也让我们学习如何陪伴我们的爱人，陪伴我们的同伴，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你的面前同在，在你的面前一起来侍奉，一起来生活。谢谢你，让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放置一切自由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过林玉华老师对于雅歌就内容的部分开始做这些解释，是不是会觉得雅歌实在好丰富？让我们期待下一回继续跟林玉华老师一起来上课吧。如果弟兄姐妹对于课程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或者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请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新，方是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同时方亚新也为弟兄姐妹预备这个课程讲义的第二部分，就是诗歌智慧书的第二部分，欢迎您来信索取。好，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我们期待在主里再度相会。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心同心同心。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